弟兄姊妹平安。上次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耶稣吩咐门徒在面对逼迫和反对的时候，甚至有可能会殉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吩咐门徒不要惧怕，同时耶稣进一步给予门徒一个警告，警告他们谁才是他们应当惧怕的一位。换句话说，人的反对甚至被人杀害都不用怕，人能够做最糟糕的事情，只是能够杀害我们的身体，之后他们就不能再做什么。但是我们应当惧怕的是能够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担任审判官的那一位神，因为神将会做最后的判决，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所行做最后的判决。所以门徒应当惧怕这一位有绝对权能施行审判的神。然而这一位神也是以无所不知和绝对的权能眷顾着门徒的一位。基于以上十二章四到七节耶稣给门徒的劝勉和警告，现在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所以耶稣就劝勉门徒应当不畏惧的承认耶稣。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为十二章四到七节形成一个结论。然后接着耶稣警告关于亵渎圣灵的罪，最后耶稣应许门徒圣灵对他们的帮助。首先我们就来看耶稣劝勉门徒应当不畏惧的承认耶稣。耶稣以我告诉你们来强调接下来他要所说的话，他接下来说的话的重要性，并且是十分可靠的。在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我们都经常可以看见当耶稣要强调以下他说的话是很重要很重要，门徒要留意他所说的，而且这些话是非常可信靠的。耶稣总是以我告诉你们，或者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甚至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以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或者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就要很用心留意耶稣接下来所要说的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他就从正反两面来说明公开承认耶稣的必要性。首先耶稣从正面来说明公开承认耶稣的必要性，所以耶稣说每一个人在人面前承认我，或者说每一个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人，在这里当耶稣说每一个， 每一个人 everyone， 就清楚地表明，这是一般性的论到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所有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每一个人，在人面前是强调是一个公开的承认。这个公开的承认包括门徒在人面前的言行，或者门徒出去宣教，以及今天这段经文最后我们会看到门徒将会被带到不同的掌权者面前。在这些生活中各个处境当中，门徒是必须公开的承认耶稣。承认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觉得说承认耶稣就是口里承认耶稣，譬如说我们向别人承认我相信耶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在圣经里面所要求的承认，不是仅仅口里的承认。圣经所要求的承认是从心里的降服表现在口里的承认。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只是肤浅的承认，不是只是以口，只是用我们的口承认，必须是从心里对耶稣有一个真正的降服，接受他做主人，或者说接受他做君王。从这个心里的降服就表现在口里的承认。因此心口不一的承认不是承认。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他说，他斥责当时的犹太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嘴唇亲近我，耶和华说，你们嘴唇亲近我，但是你们的心却远离我。这种敬拜并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这是我们首先要强调，承认耶稣，这个承认必须是从心里的降服而表现在口里的承认。那么公开的承认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公开的承认耶稣基本的意思是公开的宣告对耶稣的效忠，公开的宣告对耶稣的效忠。在这里受逼迫的上下文中，公开承认耶稣特别是指不以性命为念的持守对耶稣的忠诚。这个公开的承认特别是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必须是不以性命为念的来持守对耶稣的忠诚。所以我们曾经说到基督写给士美拿教会的那封信，就论到士美拿教会受犹太人的逼迫，但是基督就劝勉士美拿教会必须至死忠心，也就是说是必须不以性命为念的来持守对耶稣的忠诚。然而公开宣告对耶稣的效忠也包括在每日生活中，无论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任何场合，或在家里，或在学校，或在工作场所，或出外旅游，或去餐厅吃饭等等，我们可以列出生活中各种的活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我们都为耶稣而持守坚定的真理与道德立场。每日生活中，无论是任何时候，无论是任何地方，无论是任何场合，公开承认耶稣，乃是为耶稣而持守坚定的真理立场和道德的立场，都活出一个顺服耶稣、遵循耶稣命令的生活，使人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对耶稣忠诚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在生活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合，我们都是坚定的持守一个坚定的真理的立场和道德的立场，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顺服基督，遵守他的命令，那么我们就是向别人宣告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不但是跟随耶稣，而且是对耶稣忠诚的人。所以耶稣说，每一个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人，人子将在神的使者面前承认他。在这里耶稣使用人子来指向他自己，他说人子将在神的使者面前承认他。在路加福音中，到此为止，耶稣曾经使用人子来表明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医好那个瘫子，但是耶稣是首先向这个瘫子宣告，你的罪被赦免了。耶稣要向人显出他拥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对那些窥探他、试探他的法利赛人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耶稣使用人子来表明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或者耶稣使用人子来讲论他将要面临的、将临到他的受难。他说人子必须被交在这个祭司长老还有文士的手中。所以耶稣也使用人子来讲论他将要临到的受难。在这里耶稣说人子将在神的使者面前承认他，耶稣是使用人子来指向他将是末世的审判官。耶稣将在神的使者面前承认他，在神的使者面前就是指在最后审判天上的法庭。在最后审判天上的法庭，天使将是见证人，而耶稣将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对哥林流一家宣讲福音，在第十章的第42节，他吩咐我们，就是说复活的耶稣吩咐我，彼得说 复活的耶稣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死人活人的主。照样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保罗在雅典向雅典人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节也是论到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来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可信是叫万人相信耶稣是那位神所立的最后审判的审判官，因为耶稣是无罪的，替有罪的我们这些罪人来担当罪，他自己是无罪的，因此神为他辩明，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把他高举到坐在神的右边，他是神所设立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所以耶稣说人子，他用人子来指向他将是末世的审判官，而在天上的法庭中，当耶稣施行最后的审判，天使将是见证人，所以人子将在神的使者面前承认那些公开承认耶稣的人。所以每一个公开承认耶稣的人，将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这一位神所指定的审判官，将在天上的法庭承认他，也就是说承认那位公开承认耶稣的人。耶稣这位神所指定的审判官将在天上的法庭承认他，天使是见证人。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记载了司提反的殉道，司提反在公会的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有犹太人指控司提反，说他们曾听见司提反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也就是这个圣地，同时也就是这个圣殿，同时要改变摩西所教给他们的规条。于是在公会的人面前，司提反就向这些在公会里面的这些公会的人来为耶稣做见证。当然他讲了一篇很长的道，但是在最后第五十二节，司提反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也就是这些先知们预先传说那位要来的义者，也就是耶稣，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司提反在公会的人面前为耶稣做见证，就引起听众的愤怒。所以五十四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的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可是这时候司提反在异象中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就描绘了人子对于公开承认他的人的反应。这是耶稣首先从正面来说明公开承认耶稣的必要性，接下来耶稣从负面来说明 公开承认耶稣的必要性。从负面来，就是来说明，就是论到关于那些公开否认耶稣的人。正面是公开承认耶稣的，负面是公开否认耶稣的人。这个公开否认耶稣所具有的意义，乃是指公开的对耶稣不忠，换言之就是背道 apostasy。 公开的对耶稣不忠，也就是背道。那么在这里的受逼迫的上下文中，公开的否认耶稣特别是指为了免于受鞭打、被监禁或死亡，就屈服于压力，弃绝耶稣。所以公开否认耶稣主要是指公开对耶稣不忠，也就是背道。而在这里的上下文是关于受逼迫，所以公开否认耶稣特别是指为了免于受鞭打、监禁或者死亡，就屈服于压力，弃绝耶稣。然而正如公开的承认耶稣一样，这也包括在每日生活中，无论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合，拒绝为耶稣而持守坚定的真理与道德立场。也就是说，拒绝为耶稣的缘故而持守一个坚定的真理和道德立场，拒绝顺服耶稣和耶稣的命令。当然这里耶稣所说的否认，基本上是指一个经常的否认这样的一个模式，不是指仅仅一次的否认。也就是说，这里所谓公开的对耶稣不忠，表达对耶稣的不忠，或者说在生活中任何时候、地方、场合，拒绝为耶稣而持守坚定的真理与道德立场所说的这种的否认，不是仅仅指一次，不是指仅仅一次的否认，不是指仅仅一次的否认，而是指一个经常的否认的一个模式。所以最好的例子就是彼得，他在一个场合三次否认耶稣，这是在弗类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的一个事件。彼得他在耶稣被捉拿之后，就远远的跟着进了大祭司这个住宅的院子里，有人在那里生火，彼得也就跟他们坐在一起。于是有三次在场的人说彼得是与耶稣一伙的，彼得就三次否认。所以这是彼得他在一个场合所做的对耶稣的否认。这跟犹大的拒绝和出卖耶稣形成一个对比。彼得虽然三次否认耶稣，但是当他第三次否认耶稣之后，鸡就叫了。他想起耶稣曾经预言在鸡叫以前他要三次否认耶稣，彼得就出去痛哭。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是 你可以说是仅仅一次的否认，也就是虽然说他有三次否认，可是是一个场合之下他仅仅是一次的否认。而犹大拒绝和出卖耶稣乃是一个经常的否认的一个模式。我想大家如果很熟悉王明道老牧师，他也曾经在压力之下否认耶稣，但是之后他痛悔，就也就是说他为自己否认耶稣的事情痛悔悔改，所以就像彼得一样是一个仅仅一次的否认。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很清楚的表明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的承认，一种是公开的否认，只有这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不能保持中立，不是公开的承认就是公开的否认，没有中立。同时耶稣也很清楚的指出一个人将来在最后审判时最终的命运是完全决定于他在现今的生活中与耶稣的关系，对耶稣的态度是如何。也就是说今天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当然特别是在受逼迫的时候，然而不是仅仅在受逼迫的时候，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对耶稣是否忠心，是否公开的表达我们对耶稣的忠心。所以一个人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最终的命运乃是决定于我们在现今的生活中与耶稣的关系，对耶稣的态度是如何，是承认耶稣呢还是否认耶稣，是真的是公开宣告对耶稣的效忠，而且是持守这个对耶稣的效忠，或者是公开的拒绝耶稣。因此我们永恒的命运是单单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效忠或者不忠。那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都不是指一次的失败，乃是这是一种可以说是经常的对耶稣的态度，经常对耶稣的态度是效忠耶稣，忠于耶稣，对他忠诚，或者是对他不忠。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将担任审判官，他的见证将是我们永恒命运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耶稣在天上法庭承认我们或否认我们，就将决定了我们永恒的命运。而我们永恒的命运乃是完全决定于我们现在生活中与耶稣的关系，对耶稣的态度。因此接下来耶稣就转向关于能被赦免的罪 和不能被赦免的罪。也就是说，在这里，耶稣说明公开承认耶稣，公开宣告对耶稣的效忠的必要性。那么，耶稣特别说明，在最后审判，他将是担任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我们现今生活中是公开承认耶稣，或是公开否认耶稣，那么将来耶稣在天上的法庭，他承认或否认我们，他这个耶稣的承认或否认的见证，就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因为讲到最后的审判，耶稣就转向关于能被赦免以及不能被赦免的罪。耶稣首先提到能被赦免的罪。耶稣说，每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人，说话干犯人子，或者说说话冒犯人子。当耶稣在这里使用每一个人，或者说任何人，他是把对象从以上第八节第九节是针对耶稣的门徒，就扩大到同时包括群众在内，不但是耶稣的门徒，也包括听耶稣教训门徒的这些群众。所以每一个人说话干犯人子，说话干犯人子是指拒绝耶稣，并且公开向别人指责耶稣。例如彼得将三次否认耶稣，就是属于说话干犯人子，因为他是公开的拒绝耶稣。别人说你也是跟耶稣一伙的，彼得却说我不认识他，所以是一种拒绝耶稣，而且是公开的向别人指责耶稣。除了彼得他三次否认耶稣是属于这种说话干犯人子，也包括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领袖和百姓，他们许多次向耶稣所做的，他们许多次拒绝耶稣，公开的向别人指责耶稣，都是说话干犯人子。但这更是指向法利赛人嘲弄咒骂，以嘲弄咒骂来攻击耶稣。当然，这些言语上的干犯耶稣，其实是反映出一个人心中的情况，就好像我们说口里承认一样的。这个口里承认也乃是反映出一个人心中的情况，所以说话干犯耶稣，在言语上说冒犯耶稣的话，乃是反映一个人心中的情况。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34节35节曾经指控那些法利赛人，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言语上的干犯耶稣，其实是反映出一个人心中的情况。但是耶稣说，说话干犯人子，虽然是如此， 但是耶稣却说，这样的人将被赦免。这个被赦免是被动式，乃是出于神的被动式，所以是神将赦免他们。而且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将来式，所以是指向最后的审判。说话干犯人子的人，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将赦免他们。在这里，耶稣虽然没有明说，然而从圣经整体的启示，甚至是从路加福音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要得到神的赦罪，人的悔改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这不是自动的，并不是自动的就可以被神赦免。人要得到神的赦罪，悔改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接下来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耶稣就强调，如果不悔改都要灭亡。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换句话说，如果不悔改，最终的命运是灭亡，不可能得到神的赦罪。所以当耶稣说，说话干犯人子的将被赦免，这并不是自动就可以得到赦免。要得神的赦罪，人的悔改是必要条件。所以彼得虽然三次否认耶稣，但是当鸡叫的时候，他想起耶稣的预言，就出去痛哭。他的眼泪乃是悔改的眼泪，他深知自己不配得赦免，因而痛切哭泣，全然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呼求帮助。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16章，耶稣从死里复活，有一些妇女到坟墓那里去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但是耶稣已经复活了。有天使向他们显现，在马可福音16章第7节，这个天使当然这里马可描述这个天使是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这是耶稣的复活，没有人看见，我们也不可能用任何东西来证明，这是一个启示，是神的使者向人宣告耶稣的复活。但是接下来这个天使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这就表明，彼得虽然三次否认耶稣，但是他 出去痛哭，表明他的悔改，所以他已经蒙了神的饶恕。照样在路加福音最后第24章，复活的耶稣向往以马忤斯去的两个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发现跟他们一同行路的那一位是复活的耶稣，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11个使徒们和其他的门徒聚集在一处，就对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所以从复活的耶稣他吩咐借着天使吩咐这些妇女去告诉他的门徒和西门，以及复活的耶稣直接向西门显现，都是表明彼得已经蒙了饶恕。这是关于能被赦免的罪。接下来耶稣就论到不能被赦免的罪。耶稣说，但亵渎圣灵的人，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所以亵渎圣灵，我们要从亵渎神所具有的意义来了解。犹太人对于亵渎神的观念是来自于利未记第24章。利未记24章记载了一个事件，利未记24章第10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父亲是埃及人，在以色列人中出入，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在营里和一个以色列人争吵，于是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耶和华的名，咒诅耶和华的名，人就把他带到摩西那里。1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把那咒诅的人拉出营外，听见的人都按手在他头上，然后全体会众要扔石头打死他。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咒诅神的必担当自己的罪，亵渎耶和华的名的人必被处死，全体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所以这里论到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说话来咒诅神的名，这是亵渎神的名。他说话咒诅神的名，乃是指借着说出公然反抗、公然藐视神的话。所以这个说话亵渎耶和华、咒诅耶和华的名，乃是说出公然反抗、公然藐视神的话。借着说出公然反抗、公然藐视神的话，就侮辱或冒犯了神的威严与权柄。所以这就是亵渎神。一个人公然说出反抗和藐视神的话，那这就是侮辱或者冒犯了神的威严和权柄。后来这个亵渎的观念就被扩大到一个比较大的 范围，就被推广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例如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亚述王差他的臣仆到耶路撒冷去对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来说攻击神救赎能力的话。他们就是这个亚述王的这个臣仆就藐视神拯救的能力。这位臣仆向在耶路撒冷城的人做出这样的宣告，说亚述大王你们要听亚述大王的话，王这样说，不要给西西家欺骗你们，因为他不能从我的手中解救你们，也不要让西西家欺骗你们去信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一定会解救我们，这城必不会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们不要听从西西家，因为他误导你们说耶和华必解救我们，列国的神真能解救他们的国土脱离亚述王的手吗？哈马和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和以瓦的神在哪里吗？在哪里呢？他们可以解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家所有的神，有哪一个曾解救他自己的国家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解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所以这个亵渎的概念就被推广到，因为人的骄傲而攻击神救赎的能力，也构成亵渎神。本来只是说话，说出公然反抗、公然藐视神的话，这就侮辱或冒犯了神的威严和权柄。但是后来这个亵渎的观念被推广到比较大的一个范围，人因着人的骄傲而攻击神救赎的能力，也被看为是亵渎神。所以亵渎神就包括任何以人类的骄傲侮辱或冒犯神的威严与权柄，无论是以说出公然反抗藐视神的名的话，或者是公然攻击神救赎的能力等等，凡是任何以人类的骄傲侮辱或冒犯神的威严与权柄，都是亵渎神。这在犹太人看来是最严重的罪。这里耶稣说，但亵渎圣灵的人，这个亵渎圣灵的罪，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中是与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这个事件，就引出耶稣指控法利赛人是如此把耶稣赶鬼的工作是靠着圣灵所做的赶鬼的工作归诸于鬼王， 那耶稣指出他们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法利赛人把耶稣靠圣灵所做的赶鬼的工作归诸于是撒旦所做的工作，这就是出于人的骄傲，有意拒绝在耶稣里面圣灵的工作，把圣灵的工作归诸于撒旦。胆敢拒绝和反抗圣灵，所以耶稣指出他们是犯了亵渎圣灵的罪。这是在马太跟马可福音里面，耶稣指控法利赛人犯了亵渎圣灵的罪，是跟法利赛人指控耶稣靠鬼王赶鬼的事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法利赛人把耶稣靠圣灵所做的赶鬼的工作归诸于是撒旦所做的，所以他们对耶稣这个指控是出于人的骄傲，有意的拒绝在耶稣里圣灵的工作，是胆敢拒绝和反抗圣灵，所以耶稣指出他们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但是在路加福音这里的上下文中，耶稣在这里论到关于亵渎圣灵的罪，是跟前面第八节第九节公开承认或否认耶稣的经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这里耶稣提出关于亵渎圣灵的罪，是跟第八节第九节这个紧邻前文论到关于公开承认耶稣或公开否认耶稣这两节经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里耶稣论到亵渎圣灵的罪是描述一个极端的形式，因为在这个上下文是关于跟公开承认或否认耶稣有关。圣经作者对于在这里耶稣所指出的亵渎圣灵的罪所具有的意义，提出了几种的可能性啊，也就是说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在马太和马可福音的上下文是跟法利赛人指控耶稣靠鬼王赶鬼是密切相关的，可是在这里耶稣论到亵渎圣灵的罪是跟公开否认或公开承认或否认耶稣有关的。所以圣经学者对于亵渎圣灵在这里所具有的意义，他们提出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在前文中第四节到第九节，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警告门徒在受逼迫的时候不要惧怕人，要惧怕神，并且要不畏惧的公开承认耶稣。所以在这样的上下文中，亵渎圣灵是指信徒的背道，也就是说信徒的对耶稣不忠，这个是在这个上下文来看，圣经学者认为亵渎圣灵，耶稣所说的亵渎圣灵，那就是指信徒的背道，或者说门徒的背道。这是第一种亵渎圣灵可能具有的意义。第二种圣经学者所提出的可能的解释是说话干犯人子，乃是指在耶稣传道工作期间对耶稣的拒绝。说话干犯人子乃是指在耶稣传道工作期间对耶稣的拒绝。而亵渎圣灵则是指使徒们借着圣灵宣讲福音， 听见的人却拒绝圣灵的工作之彰显。所以说法干犯人子是指在耶稣他在地上传道工作的期间对耶稣的拒绝，然而亵渎圣灵则是指使徒们借着圣灵宣讲福音的时候，听见的人却拒绝圣灵的工作的彰显。这是第二种可能的解释。第三种可能关于亵渎圣灵可能的解释是，说话干犯人子是指一个非基督徒因无知所做的。非基督徒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因无知说话干犯人子。而亵渎圣灵则是一个信徒所做出的一个有意背道的行动。所以这是第三种可能的解释。说话干犯人子乃是指一个非信徒因无知所做的，而亵渎圣灵则是指一个信徒所做出的一个有意背道的行动。最后第四种认为亵渎圣灵是指一个持续的继续不断的拒绝圣灵借着福音的信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也就是一个决定性的拒绝圣灵的工作。拒绝圣灵所启示关于耶稣的信息。那么就是拒绝神所做的救赎的行动。这是第四种。亵渎圣灵所指的是一个持续的继续不断的拒绝圣灵借着福音的信息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那换言之是一个决定性的拒绝圣灵的工作，拒绝圣灵启示关于耶稣的信息，也就是拒绝神所做救赎的行动。这四种解释哪一种是最可能是最好的一个解释呢？其实可能最好的解释是综合这四种可能的意义，也就是说把这四种可能的意义把它综合在一起，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说明。我们先来看耶稣说但亵渎圣灵的人，耶稣说将不被赦免。这个不被赦免的罪是建立在民数记第十五章第三十节到三十一节所说的善感行事的罪。在民数记第十五章，神说如果一个人误犯罪，他可以献山羊来为他自己所犯的罪赎罪。但是第三十节说，但是那个善感行事的人，也就是胆大妄为行事的人，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若是亵渎了耶和华，那人总要从民间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所以这是善感行事的罪，这个罪是不可以以献祭来赎罪，这样的人是必须被从神百姓当中剪除，从民间剪除，就是从属神百姓的团体剪除。换句话说，这样的罪是不被赦免的，也就是故意犯的罪是 不被赦免的。我们把耶稣所说的关于能够被赦免和不能够被赦免的罪基本的意思了解之后，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为什么说话干犯人子能够被赦免，而亵渎圣灵不能够被赦免。我们必须要从救恩历史的观点来了解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他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之荣耀某种程度是被隐藏的。耶稣他在地上传道期间，他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的荣耀某种程度是被隐藏的，并且他弥赛亚的身份也是隐藏的。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对耶稣的亵渎是可以被赦免的。主要为什么说话干犯人子能够被赦免，是要从这个救恩历史的观点来了解。当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他这位人子，这位神的儿子成为人，他的荣耀，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他的荣耀某种程度是被隐藏的，并且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也是隐藏的。所以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对耶稣的亵渎是可以被赦免的。然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得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向他跪拜，万口称他为主，从这以后亵渎圣灵不能够被赦免，就进一步延伸至亵渎耶稣不能够被赦免。也就是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得荣耀，坐在神的右边，从这之后，这个亵渎圣灵不能够被赦免的罪就进一步延伸至亵渎耶稣的罪也是不能够被赦免。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有两处的经文很清楚地表明这个真理。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这个离弃这个道理，也就是说离弃了这个真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悔改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这里亵渎耶稣，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那么这个罪就不能够被赦免，他们就不能够，也就是说神叫他们不能够悔改。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段经文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然后就提到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 谁说深渊在我，我必照应，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同样也是强调亵渎耶稣，践踏神的儿子，又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个罪是不被赦免的罪。所以亵渎圣灵的罪基本上是对圣灵的工作的拒绝，并且是一个持续的决定性的拒绝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亵渎圣灵的罪基本上是对圣灵的工作的拒绝，并且是一个持续的决定性的拒绝圣灵的工作。对于非信徒而言，若是一个人持续的决定性的拒绝圣灵使人信服自己有罪，以及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拒绝耶稣，那么他是不能够被赦免的。在约翰福音16章第8节到第11节，耶稣说他回到父那里去，他就要差圣灵来，圣灵来就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耶稣接下来说，为什么这三方面啊，圣灵要使人从这三方面来使人信服自己是有罪的。但是整体来讲，圣灵的工作是使人知罪，并且信服自己有罪。不但如此，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耶稣说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如果一个人，也就是说对非信徒而言，如果一个人持续的决定性的拒绝圣灵使人信服自己有罪的工作，以及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拒绝耶稣，那么他是不能够被赦免的。对信徒而言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6章跟第10章警告信徒，被盗的罪是不可能再悔改，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因此在希伯来书第3章12节到13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他的读者说，弟兄们，你们要小心，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邪恶不信的心，离弃永活的神。但你们要趁着还有称为今日的时候，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而心里刚硬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知道这个被盗的罪，对信徒而言被盗的罪是不能够被赦免的，所以他就劝勉他的读者要趁着还有称为今天，今天是神所定的一个日子，也就是说仍然有机会可以悔改，所以要趁着还有机会悔改，要天天彼此相劝，彼此帮助悔改转向神，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就心里刚硬了。在马可福音的第3章29节称亵渎圣灵的罪是永恒的罪，和合本翻成永远的罪，是一个 eternal sin， 亵渎圣灵的罪乃是一个永恒的罪，犯这样的罪的人是越过了悔改和被赦免的界限了，所以是一个永恒的罪，因为这样的人已经越过了悔改与被赦免的界限，他们的罪是不被赦免的。最后耶稣应许门徒圣灵正面的工作，也就是圣灵的帮助， 耶稣再次回到门徒受逼迫的时候可能有的惧怕和忧虑，而给予门徒劝勉和应许。耶稣这个劝勉跟应许是针对门徒将会有被捉拿、被交给不同掌权者的危险，并且他们将站在法庭上提出辩护。所以耶稣再次回到门徒受逼迫的时候可能会有惧怕和忧虑，而给门徒劝勉和应许。但是这里耶稣的劝勉跟应许是针对门徒将会有被捉拿、被交给不同掌权者的危险，他们将会站在法庭上提出辩护，耶稣给予这个劝勉和应许。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人把你们带到会堂，带到会堂就是指被交给犹太人的官长，或者带到官长和掌权者面前，官长和掌权者面前是指外邦人的官长。所以耶稣劝勉门徒，当他们被带到犹太人或外邦人官长面前站在法庭受审的时候，耶稣说不要忧虑怎样说或者说什么来答辩。耶稣劝勉他们站在法庭上提出辩护时不要忧虑如何说或者说什么，不要忧虑说话的方式和内容。然后耶稣就说明他这个劝勉的理由，也可以说是他给门徒的应许。耶稣说明他为什么吩咐门徒站在法庭上提出辩护的时候不要忧虑说什么，不要忧虑怎样说，说话的方式、说话的内容等等。他说因为圣灵将在那一个时刻教导你们当说什么。耶稣这里不但是说明原因，说明他劝勉门徒不要忧虑说什么、如何说的原因，但同时也是一个应许，因为圣灵将在那一个时刻教导你们当说什么。圣灵启示和教导真理，不仅是在圣经作者写圣经的时候，或者在门徒宣讲福音的时候，也在当门徒站在法庭上提出辩护的时候。所以我们晓得圣灵是启示和教导真理的灵，所以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圣灵的启示跟教导真理，不但是当圣经作者在写圣经的时候圣灵启示和教导他们关于神的真理，也是在门徒宣讲福音的时候，但这里耶稣加上也是在门徒站在法庭上提出辩护的时候。所以耶稣应许门徒他们将领受圣灵的帮助，圣灵将赐给他们所当说的话，他们将从圣灵得着力量。因此当他们站在犹太或犹太人或外邦的官长面前受审的时候，站在犹太或外邦官长面前受审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圣灵的同在来赐给他们当说的话，这成为门徒可以放胆不惧怕的基础。他们将被赐给勇敢的心，在那一个时刻圣灵将指示他们说话的内容， 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的默示。所以耶稣说，不要忧虑当怎样说或者说什么话。换句话说，当门徒被带到犹太人或外邦人的官长面前接受审问，他们站在法庭上要做答辩、做辩护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圣灵给他们的帮助，圣灵要赐给他们所当说的话。在那个时刻，站在法庭上要提出辩护的那一个时刻，圣灵会指示他们说话的内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的默示，他们不需要忧虑要怎样说或说什么话。但是显然圣灵赐给他们当说的话，乃是使他们有能力去做见证，因为他们的辩护，在法庭上的辩护，将成为他们做见证的机会。也就是说，不是为他们自己来辩护，他们的辩护将成为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但是这个应许并没有应许他们得释放或得拯救。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使徒彼得和约翰被捉拿在公会面前，圣灵充满使徒彼得，使他在站在公会前受审的时候，指示他当说的话，说话的内容以及说话的方式，所说的话都是出于圣灵。在第六章到第七章，司提反在公会的人面前也是一样，他是蛮有圣灵和信心的人，他也照样是被圣灵充满，来在公会面前提出辩护，但是成为他为耶稣做见证的机会。而第23章到26章，使徒行传23章到26章，则是使徒保罗在外邦官长面前，在外邦的法庭上来提出辩护的时候，圣灵赐给他当说的话，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的记载乃是这个应许的应验。因此我们看今天耶稣说明为什么要公开承认耶稣的必要性，但是公开承认耶稣所具有的意义是指公开的宣告对耶稣的效忠。而在这里受逼迫的上下文中，特别是指不以性命为念的持守对耶稣的忠诚。然而这也包括在每日生活中，无论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为耶稣而持守坚定的真理和道德的立场，都活出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使人知道我们是跟随耶稣、对耶稣忠诚的人。那么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耶稣这一位神所指定的审判官将在天上的法庭承认我们。但是公开否认耶稣乃是指公开的对耶稣不忠，也就是背道。在这里受逼迫的上下文中，特别是指为了免于受鞭打、监禁或死亡，就屈服于压力，弃绝耶稣。然而这也包括在每日生活中，无论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合，拒绝为耶稣而持守坚定的真理与道德立场，拒绝顺服耶稣。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否认基本上是指一个经常的否认的一个模式， 不是只仅仅一次的否认。将来在最后审判时，耶稣将在天上的法庭否认这样的人，他们将接受永恒的刑罚。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表明，只有两种选择，公开承认耶稣或者公开否认耶稣，不能保持中立。并且一个人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最终的命运完全决定于他在现今的生活中与耶稣的关系，对耶稣的态度是如何。耶稣说，干犯说话干犯人子，这是指拒绝耶稣并公开向别人指责耶稣。然而这些言语上的干犯耶稣是能够被赦免的罪。不过要得到神的赦罪，我们晓得人的悔改是必要条件。换句话说，言语上的干犯耶稣，耶稣虽然说是能够被赦免的罪，但是这不是自动的，人必须要悔改转向神。正如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他痛切的悔改，所以他就蒙了赦免。而耶稣说亵渎圣灵，则是不能被赦免的罪。我们就要思想，为什么耶稣说说话干犯人子能够被赦免，亵渎圣灵不能被赦免？这必须从救恩历史的观点来了解。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期间，他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的荣耀某种程度是被隐藏的，虽然并不是完全被隐藏。例如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在迦拿的婚宴所行的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虽然不是完全被隐藏，但是是某种程度被隐藏。而且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也是隐藏的。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之下，对耶稣的亵渎是可以被赦免的。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并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之后，这里亵渎圣灵不能够被赦免，就进一步延伸至亵渎耶稣不能够被赦免。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都很清楚地表明这个真理。因此亵渎圣灵的罪基本上是对圣灵的工作的拒绝，并且是一个持续的决定性的拒绝圣灵的工作。对于非信徒而言，若是一个人持续的决定性的拒绝圣灵使人信服自己的罪，以及圣灵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拒绝耶稣，那么他是不能够被赦免的。对于信徒而言也是一样，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亵渎圣灵，耶稣复活被高举之后，亵渎圣灵不能被赦免，就延伸至亵渎耶稣不能够被赦免。信徒如果是被盗，乃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或者说是践踏耶稣立约的血，所以这个被盗的罪是不能再悔改，不可能再悔改，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在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九节称亵渎圣灵的罪是永恒的罪，犯这样的罪的人是越过了悔改与被赦免的界限了，也就是说不可能再悔改，也不可能被赦免。最后耶稣劝勉门徒， 当他们被带到犹太人或外邦人官长面前，站在法庭受审的时候，不要忧虑如何说，说什么来答辩，因为圣灵将在那一刻教导门徒说什么，指示他们说话的内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的默示，但圣灵赐给他们当说的话，乃是使他们有能力做见证，因为他们的辩护将成为他们做见证的机会。这个应许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就应验在使徒们的身上。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要面对逼迫的，而且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每天的生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合，我们都必须要公开的宣告对耶稣的效忠，也就是为耶稣而持守一个坚定的真理立场和道德立场。我们都应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在人面前，或者说我们公开的是如何来承认耶稣。我们真理堂有一位姊妹，她是在政府的健康部门工作，她负责一些研究计划，其中今年有一个计划是要做关于父亲的角色，但是他被要求必须要把同性恋的家庭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必须要承认同性恋的家庭也是一个家庭，而同样的要纳入同性恋的家庭来做关于父亲的角色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们的一个研究计划。这违背我们基督徒所接受的神的真理和道德的标准。所以这个姊妹就跟她的上面的上司提出她有这种困难，但是他的上司认为说他们可以了解他的信仰的立场，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不只不过是一个工作，意思就是说这个跟你的信仰是可以二分的。所以这个姊妹她勇敢的为耶稣而持守一个坚定的真理和道德的立场，他就只能提出辞呈，把工作辞去。这就是公开的承认耶稣。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其实我们是不断的要受这样的挑战，也就是说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为耶稣而持守坚定的真理和道德的立场。那么很可能像这位姊妹就失去她的工作，为了要公开承认她对耶稣的效忠，她就只能辞掉这个工作。不但如此，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经文论到基督徒也可能会犯不能被赦免的罪。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传的福音是所谓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相反的，如果我们持守自己在基督里，确实 我们是绝对安全的。但是我们也有可能亵渎基督，亵渎圣灵或者亵渎基督，那么我们就犯了不能被赦免的罪。我们必须要警醒，要保守自己，不落入这样的罪中。我们怎么样可以警醒的来防范，保守自己不落入这样的罪中呢？我想圣灵的工作，特别我们刚刚提到的圣灵来照明我们的罪，光照我们的罪，使我们信服我们所在神面前所犯的罪，这个圣灵的工作是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每一天来寻求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光照的工作，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恶，领我们悔改。所以圣灵的光照我们不可忽略，我们不可藐视，相反的，我们要谦卑的每一天依靠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隐恶，来叫我们信服自己的罪，然后我们做出悔改的回应。若是如此，我们就不会落入亵渎圣灵或者是亵渎耶稣这个不可赦免的罪。像彼得虽然三次否认耶稣，但是当他听见鸡叫，他想起耶稣的预言，他就出去痛哭，所以他的罪就得了赦免。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也讲到我们彼此的责任，我们要彼此劝诫，我们不应当视而无见，视若无睹对于弟兄姊妹所犯的罪，特别是有一些罪是很有一些罪，其实不应该说有一些罪，其实所有的罪都是对神的冒犯。因为人类罪的根源就是我能够向神能知道善恶，这都是一切的罪都是对神的冒犯。我们不要忽略小罪，我们觉得罪有大罪跟小罪，耶稣自己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会不义。所以我们确实也应该尽彼此所望的责任，彼此劝诫，来帮助我们彼此能够天天悔改转向神，我们就可以不致落入这个不能赦免的罪，或者说不被赦免的罪。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不要忽略我们彼此的这个责任，不要忽略神的话的警告。公开承认耶稣的人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被耶稣在天上的法庭这位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承认我们，但是我们公开否认耶稣，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会被这位耶稣这位神所指定的审判官所否认，就决定了我们永恒的命运。而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永恒的命运将来被耶稣承认或否认，乃是取决于现在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所以为什么耶稣警告有不能够被赦免的罪，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被赦免的， 我们要很敏锐的来查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不可消灭圣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不可消灭圣灵，不可抗拒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把田场卖了，但是只把一部分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却说这是全部的钱。使徒就斥责亚拿尼亚说，你为什么欺哄神呢？但是使徒彼得加上说，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圣灵。你为什么欺哄圣灵？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我们在今天每日的生活中，我们如何对待耶稣，如何对待圣灵，我们与耶稣的关系，对耶稣的态度，我们与圣灵的关系，对待圣灵的态度，这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是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人对耶稣忠诚，我们真的是不用惧怕任何的反对。不但我们上次说到天父我们的神是以我们不能够知道的眷顾，我们不能明白的眷顾在眷顾我们，当然并不是应许我们可以免于逼迫和殉道，但是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神都知道。而今天耶稣更进一步说明这个眷顾，是特别是当我们站在法庭上受审的时候，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来为耶稣做见证。我想我们传福音，我们来见证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应用这个应许，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依靠他的同在赐给我们所当说的话，说话的方式，说话的内容，我们不用惧怕。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是从起初就与我同在。所以圣灵为耶稣做见证，门徒也为耶稣做见证，但是门徒是与圣灵同工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要先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每当我们为耶稣做见证，我们来依靠圣灵的帮助，赐给我们所当说的话，可以带着圣灵的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是存着敬畏的心来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天父，你让我们不要觉得这些话跟我们无关，我们真的知道没有一句话经上的话是我们可以忽略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对我们说的，你要我们听见，你要我们明白，你要我们去遵行。天父，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过一个对你忠诚的生活，对耶稣忠诚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对你的敬拜乃是表现在我们对你的顺服，耶稣也说我们对他的爱是表现在我们遵行他的话。所以天父，我们知道你把圣经赐给我们是要我们 明白经上的话，然后我们按着这些话去遵行，同时你也要我们去跟别人分享我们在你面前所学习的真理，所学习所遵行的真理。天父啊，所以今天这段经文特别在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中是继续我们可能会受逼迫甚至殉道面对这样的危险和挑战，耶稣要我们预备好。但是事实上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来公开的表示宣告我们对耶稣的效忠，所以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没有惧怕，持守对你的忠诚，这样子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你承认，我们可以真的是得到你给我们一切的应许，特别是这个永恒的生命能够与你永远同在，能够真的是跟你建立一个永恒的亲密的关系。天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可以说是决定了将来我们永恒的命运，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也真的按这样的真理来过一个对你效忠荣耀你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